良心是因为一面是公民的原则，一面呢是保全的原则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了核厂和酒炸连在一起。现在呢，你一定要把核厂酒炸当作核厂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当所有人都没有粮食的时候，机电还有粮食，这是起码的条件。特别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你必须是机电才可以。然后神要从机电身上开始工作。如果在你身上圣灵不能把你带到合场，把你变成大家的食物，就算是变成大家的食物，结果仇敌一来，结果粮食就不见了，那弟兄姊妹在你身上也没有了。所以最少在基列身上，不止粮食能够供应出去，而且现在粮食能够得到保全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么多人中间，神拣选了基列，因为神看见说基列在那里保全粮食，是在神所命定的原则底下，叫这些能够得着保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十字架同归，一面是十字架把我们的麦粒跟麦壳分开，叫我们能成为别人的供应；但另一面，叫我们今天的粮食不流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需要另外更深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如果要在教会荒凉，要在到处都贫穷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神终于在基甸这里找到一些的粮食，别人都贫穷，他有东西吃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现在呢，神要借着基甸，因为他有粮食，现在他希望全以色列人都有粮食。所以他就需要神需要打发他出去，然后呢就可以率领这些率领亚玛力人，就是可以率领这个以色列的众人，然后能够和亚玛力人，能够和这个基列人对抗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把这个如果他们叫整个这个基列人引过米甸人溃败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结果。那个结果呢，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敌人，就是这个把叫他们贫穷的原因消失了，那么你看见说他们重新的又叫家，那么家人的丰富呢就成为他们真正的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，从基甸的故事呢是从何处开始，他是把酒榨当作何处。那么现在的神要有基甸，意思说不止他一个人有粮食，现在神希望他能叫许多人都有粮食，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保障。那为了这件事，他必须要去对付仇敌才可以，他一定要对付这些蝗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他需要经过征战。不过他怎么知道神要用他？他怎么知道神要用他？等到他率领了三万两千人，他有三万两千人跟随着他，然后不到他那里回答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基甸呢下水祷告，他要两个凭据，就证明说呢是要用他。那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的用词。如果你从这一段故事，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进到迦南，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成长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呢，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叫许多人能够得着属灵的供应，能够得着属灵的，能够得着这个属灵的帮助。那么问题就是，主要不要用我们？主，问题就是主到底要不要使用我们？主肯不肯使用我们？那么主肯不肯使用我们，他开始他的起源呢，就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粮食。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，结果你自己是没有粮食。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，结果你做圣经没有亮光，你祷告主也不答应，然后你聚会也觉得很枯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不能去帮助别人。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帮助别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主不可能，主不可能把我们只停留，主不可能只叫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。那么主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能够叫每一个人都有粮食。那么现在呢，问题就是主要用我这个人，主怎么开始用基甸？那么现在你知道不错，基甸已经有人来跟随他了。我们要说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领袖？你怎么知道主要用你来带领别人？那么非常清楚，就是你只要看有没有人来跟随你。如果没有人来跟随你，就表示你不是个领袖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你做工作了半天，根本没有人和你在一起，没有人和你同心，你就知道说主可能不是用你，主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主可能不是在这个度量上来使用你。当然现在如果你要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粮食，那么就是需要神兴起基甸。那么他不止自己有粮食，现在呢他也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叫他们美，叫他们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最后呢他们也能够得到粮食。那么就在有32,000人跟随他的时候，现在他学得很好的功课。普通美如果有32,000人来跟随他，他已经很高兴，证明说神可能要用他，否则我怎么会有32,000人来跟随我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叫他学了两个不同的功课。第一，主给他看见32,000太多了，所以后来变成10,000，后来10,000还太多了，变成300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人多并不证明说神要用。所以今天许多人因为懂得一点的群众的心理，所以呢，他喜欢有许许多多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纳闷，我们常常在想，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心理学？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他一生做工最好最好的时候，可以说是5个饼2条鱼，5000人都吃饱。那5000人还是男人男丁啊，那么妇女跟小孩不算在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他一生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做王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那个一定是5个饼2条鱼那个时候。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，好多人要强迫主耶稣做王，因为他们都可以吃饼得饱。你看他们第一个民生问题就解决了，那个民生问题一解决，肚子的问题一解决，别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到，如果今天主耶稣要做王的话，他应该利用他一生最好最好的机会，就是5个饼2条鱼那次机会。但是你如果读圣经，你非常非常纳闷，就在主耶稣把神迹行完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呢是催着门徒上船，那个催那个字啊，几乎等于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上去。本来意思说这12个门徒依依不舍，恋恋不舍，怎么样，这个三步一回头怎么样都不要离开。弟兄姊妹，难得你想跟随主那么久了，现在你能看见我们的先生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拉比，我们的主，他们叫5000人吃饱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有了一篮的零碎，你看见吗？那可以说这是一生最好最好的时候。那么现在如果主做王的话，那么一个坐在他左边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，那是多好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跟随主就是希望等到这一天。你知道主做王，他们也做王；主的荣耀，他们也得荣耀。所有弟兄姊妹，我相信那一天呢、啊，这个门徒们实在说来，门徒们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，只有一个神迹。就这个神迹呢，是门徒也参与了，许多神迹都是主自己行完了就完了，这个神迹呢是门徒参与，像五个像那个把水变成酒，只有主做，门徒没有做。所以这次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把5个饼2条鱼分出去的时候，是经过门徒的手的，所以门徒可以做见证人的，从主耶稣手里是5个饼2条鱼，结果真的叫5000人吃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真是觉得兴奋，你看看，终于他们等到这么一天。这个时候如果根据群众心理的话，根据这个群众这个大众心理学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这是最好最难得的机会，他可以做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 所以圣经告诉他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就赶快的把他们推上了船上去。好了，结果那天呢，上船又刚好是逆风，不是顺风。如果顺风的话呢，那就没话说。你看主耶稣一面把他推上船，另一面他们又真的到那边去。刚好是逆风，逆风呢，结果他们为了逆风，他们特别要摇橹，很苦很苦。我想那个时候他们一定非常，那么说何苦呢？我们干脆什么事也不做，就可以飘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不是很好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能够飘回到原来五个兵两条人的地方，那个不是再好？我这不是我们做的，这个你看，最后风把我们吹回来。但是那天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摇橹甚苦，因为知道说主把他们送到那边去，主不要叫他们回到这个地方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最后向他们显现，主说你们不要害怕，是我。你看那次主走在船上，谁看见？只有他的门徒看见，只有这么少数的几个人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感觉呢，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希望说人越多越好，我们以为说那个就是一定是好，其实不一定。感谢主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，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环境，把最好的这个情形，我们最好的能够提供出去，那么让圣灵有做工的机会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主有他自己的旨意，所以叫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能够叫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能够得着安慰。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现在呢，我们以为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到底基甸是学过功课的，32000人，他应该是觉得很好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把握。许多人以为只要有3万人，有人跟随，这么多人跟随，一定是神的旨意，一定是要用我。但是不一定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要神，要脸向神，要两个证据，要两个凭据，证明说你要用我。如果你要用我的话，32000人一点都不少；如果你不用我的话，32000人就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他向主要凭据，证明说主你是不是要用我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在主面学很多很多的功课。今天太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人来跟随，那么其实呢，跟随的不过是32000人，结果许多人就膨胀起来，许多人就着迷起来，许多人说这个就是主的恩典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像基甸这样他学了美好的，你就是看见32000人，并不证明主要用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到底主用我们的凭据在哪里？我自己有良知，感谢主，我也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我把这个酒榨当作禾榨，所以这是双重十字架的工作。一面主把粮食给我，叫我能供应别人，叫我不把自己推销给别人，叫我只供应基督，不叫这个叫只供应基督。但另一面呢，也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，结果保守我，叫我今天还有粮食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要我借助这一点的供应，能够带出更多人过得胜的时候，我也叫他们有粮食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主开始用你了，那么你出去号召的时候，结果有32000人来跟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应该是很好，你看见这个应该就证明说主要开始用你，否则你怎么会找到32000人？结果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的感觉和神的感觉不一样，我们觉得32000应该证明神可以用我了，但是主说不，32000主不能用，10000主还是不能用，只有300主才能用。所以这是一面基甸所学的功课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感谢主，基甸他学了非常美的功课，他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，虽然有32000人跟随，并不证明说神一定有他，所以呢他就要了两个证据。那这两个证据和禾场的业有很大的关系。 那么现在他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让一堆的羊毛把它放在这和场上。那实在说来，它就是那个羊毛。和场呢，就是是现在这个，然后呢，神把它放在和场，意思就是说让它经过十字架的工作。不过十字架的工作和环境很有关系，所以呢，你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结果这个和场就经过了两个夜晚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第一个晚上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神要用基甸的话，那就是只有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这是第一个晚上。第二个晚上呢，就是只有这个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是露水。那么经过了这两个晚上以后，如果这些事发生的话，那就证明说神要用基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禾场的夜色，你就知道禾场跟晚上就连在一起了。十字架的工作需要借助我们的环境，那许多的环境就带进了许多的夜晚。那么当这个羊毛经过寒冷的晚上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表现。如果他能有这两种不同的表现，你就知道你要用它。你不管他有没有上过神学院，你不管他有多少圣经的知识，你不管他有没有福音的能力，有没有福音的恩赐，你就肯定知道主要用他。很可惜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这一段事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主到底会怎么样用我们。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学了一点，我们背了一点，我们知道了一点，现在我们就能去帮助别人，不是这样。问题是你能不能从主那里得着这两个凭据？如果你能得着这两个凭据，就证明说神是拉法我们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基甸所经过的两年。那么到底这属灵意思是什么？这属灵意思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当我们经过第一夜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到了晚上，这个温度降到六点以下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让我们借助十字架带我们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。但是因为到了六点以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露水就下降。我们说过，露水代表神的恩典。那么这个羊毛呢，本来是干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晚上露水下降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了，按道理来讲，所有的禾场都是湿的，但是现在不是。现在你看，你怎么知道谁要用基甸呢？就是当所有的禾场都是很奇怪，这个露水是下降的，好像这个露水啊，专门集中在羊毛身上。你想想看，本来应该是整个禾场的露水，现在集中在哪里？就集中在羊毛的身上。所以第二天早晨呢，你这个基甸把这个羊毛挤一挤呢，就从羊毛呢就挤出那个满盆的露水来。所以就是你就看见说，这是第一个晚上，第一个晚上按照平常的情形来说，应该是整个河场都是露水，但是你看见说，虽然它被放在河场上，但是现在呢只有羊毛上面有露水。羊毛就是执着基甸这个人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是被像羊一样被牵到在杀机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羊毛是肯定代表损失，肯定代表说现在主在这个基甸身上做工的结果现在是一团的羊毛。羊毛就代表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损失，羊毛就是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，所以我们能够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。那么现在这一堆的羊毛就是代表基甸的奉献，只有一个奉献的人，他是愿意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，这个毛终于被他剪下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羊毛摆在禾场上面， 弟兄姊妹，当他经过寒冷的晚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你怎么知道主要用几点呢？你看你在你整个的大环境你看不见露水，在羊毛的身上你特别看见充满了露水，换句话说充满了从天上来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恩典告诉基甸说，现在这是主大发你去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当全地都没有粮食的时候，只有基甸有粮食；当全河场都是干旱的时候，只有基甸有露水，满了属天的恩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证据，证明说主要用基甸。但这不可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为什么主常常让我们经过许多的夜晚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，而是两次三次，没有别的。第一次只是给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那现在他会说你怎么对待你的，为什么让你整个的露水在你的身上，为什么现在整个的露水在羊毛的身上。所以现在需要经过第二个夜晚，经过第二夜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结果发现什么？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就整个的河场都是露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我们需要经过这个夜晚，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身上满了恩典，这是开始，这是起点。但是不是如此，我们这个生命是个什么生命？这个生命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。弟兄姊妹，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你到了天亮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羊毛是干的，结果整个河场都湿，整个别的地方都满了露水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说，经过第二个晚上，这个生命原来是倒出来。一个倒出来的生命，本来是满满的露水，经过第二夜，它完全倒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它自己是干的，但是整个河场满了露水。这个就证明说，主要使用基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我们经过另一个夜晚，我们的生命被倒出去，被倾倒出去，这一个世界才能够满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愿我爱却不受人感爱，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倾倒出来的生命。我们只知道清酒，我们不知道饮酒，我们只知道波饼，我们不知道流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释放并不是希望得到奖赏，因为基督的生命永远是给出去的生命。蜡烛能叫它照亮的角落能够发光，因为蜡烛是慢慢慢慢的消亡，蜡烛把自己给出去，所以而周围就得着阳光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主要用我们？弟兄姊妹，没有人。今天你看见说，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基甸主要用的话，他一定是经过第二个晚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第一个晚上给我们看我满了主的恩典，但许多时候为着别人，为着全世界，我们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，因为需要经过第二个晚上，我们才能够把生命倒出去。感谢主的兄弟，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，这个就叫做工作。工作不是我们在神学院、在圣经学学多少，感谢主，为了那些学的，我们知道没有浪费，那些有它的用处。但是如果主真的要用我们，你看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经过两个晚上，羊毛放在河场上，经过两个夜晚。弟兄姊妹， 这就是基甸所学的非常宝贵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我们觉得今天你如果来看禾场之夜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和我们的用处很有关系，这个和我们的工作很有关系。你知道基甸主在地上不只有生活，也有他的工作。我们不可能全做事实，你知道一个人不做事会生病，天主不做事也是会生病的。你不可能说一天属灵啊，然后蒙了主了恩典就完了，你不做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马太25章前面讲的童女，后面讲的仆人，不错。就说生命来说我们是童女，就说工作来讲我们是仆人。问题是有一天主会不会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，还是你是又恶又懒？所以听此这样，但愿我们要看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白占地的。如果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，弟兄姊妹，一定是为了他自己的旨意，不是因为多抱几个孙子，不是因为多看儿女成婚，这些都是很好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在我们身上，每个人身上一定有他的目的。要么你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贫穷，如果当你看周围都没有粮食，你会着急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也不样样得着帮助，那证明说你已经是基甸，证明现在说主要开始用你了。但如果你要让主来用你，你必须准备两个晚上，不是一个晚上。第一个晚上我们都愿意，所有的周围都没有露水，只有我们有露水，多么好。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露水的目的，这个挤满满盆的露水是为了第二个晚上要倾倒出去的。所以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把粮食供应出去，那毫无疑问的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。我想我们到这里到一个段子，我们好不好啊？不要离开这里。如果你非要离开上洗手间也可以，我们大家在座位上稍微的伸展一下，伸展了两三分钟，然后再继续伸展了两三分钟，除非不得已不要到洗手间去，稍微伸展一下。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读给你注意。路德的婆婆拿了米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到睡的时候，你看着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”路德说：“把米凡你吩咐我的，我必遵行。”第八节，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，他就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你的弟弟路德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他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。”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灯比先前更大，因为上面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根基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弟兄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我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进金属的本就由他了，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第十四节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。第十五节，又对路德说：“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”他打开了波阿斯就做了六簸箕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”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。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米，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你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喜啊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那么刚才我们看过积淀的故事，那么积淀的故事和工作发生关系，和执事发生关系。那为了证明神要使用积淀，他经过了羊毛，经过了两个的夜晚。第一个夜晚让他自己被露水冲淡，第二个夜晚叫那个已经被充满的露水能从他身上倒出去。那这个就证明说是神所大发的。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第二段故事，也是在河场上发生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波阿斯呢，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所以我们知道是在也是在河场下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刚好啊，也是夜晚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又是一个圣经中的夜景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夜景呢是和基甸夜景连在一起。不过这两个重点不一样，说过基甸呢是特别说到基督徒的工作，这个路德呢那是说到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基甸人是代表做仆人，路德呢是代表做仆人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重点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，到底怎样神怎么样把路德带到那个合场上去。那为了这一段故事，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路德的背景稍微的介绍一下。这个合场呢是毫无疑问的是迦南地的一个合场，和这个和什么和基甸人的一个合场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都是迦南人的地位的合场。那么在基甸的时候呢，虽然基甸呢在迦南地，但是不能够享受迦南地的好处，因为米甸人来把他们所有的丰收都席卷去，那么这是发的原因。那么现在呢，路德领导同样类似的情形，他同样的不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处。不过当然也有人说路德是摩亚人，他怎么可以享受呢？那么所以我们的话稍微的往后退一点。那么我们都晓得为什么有路德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你记得吗，那个时候在迦南地有饥荒，那因为有饥荒的缘故，所以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和她的公公呢，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搬到移到了摩亚地去。他去摩亚地临走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穷所以他们搬走，不是因为说现在饥荒来到他们死活不下去了，所以他们要到摩亚地去。那么其实很简单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饥荒，但是他们怕说有一天他们会穷，所以他们从迦南离开迦南地不是因为穷，离开迦南地是因为怕穷。穷和怕穷非常的不一样，死和怕死是两件事，穷和怕穷是两件事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路德的婆婆呢是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，路德的婆婆和公公是非常富有的，是满满的出去，所以他们根本不应该出去。亚伯拉罕下埃及有他的原因，因为有饥荒，也许那时候实在是不行了，所以他下去。但是路德的婆婆跟公公不是这样，所以让我们记得迦南地是不可以离开的。那本来人在迦南地，结果他们在摩亚的辖区之下，那这是身不由己，这是不得迫不得已的。今天我们人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还受肉体的辖制，我们不小心跌倒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不幸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因为肉体还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就许多时候我们又失败了，我们又跌了一跤了，这个是史实记的光景。路德记不是，路德记现在呢他刻意的要到摩亚地去，换句话说现在呢他为了要救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呢他们就举家就搬到一个摩亚环境里面。在那个摩亚环境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他当然是摩亚环境的压迫， 所以让我们记着，偶尔犯罪，偶尔为过犯所胜，和你设计好犯罪是两件不同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路德的婆婆和公公他们应该认识神的人，但是现在呢，为了怕去，为了救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呢反而是丧生。所以就说，凡救自己性命的要失丧心，那个原文就好了，凡为我失丧魂的要得荣耀。所以就这么读的话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读诗诗节，所以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，你就看见说不只是一个寡妇，是三个寡妇。路德的公公死了，路德丈夫死了，还有呢，路德丈夫的弟弟兄弟也死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。主的话是很清楚，你不是要救自己的面子吗？结果面子失得更大。你不是要救自己的性命吗？结果损失更大。所以主的话是没有错，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就要丧失生命。这个就是路德记第一章。那么话说离开远古，所以呢后来就那么所以我们看什么都没有，现在还真是两手空空的回来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把迦南地就卖了，他们本来有块地把地卖掉。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，江南地是主的，主是神说这个地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卖这块地。这个江南地代表基督一切之后都的丰富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怎么可以出卖？没有人可以出卖。但是呢，根据旧约的圣经，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如果贫穷的话，他不得已就把他的家园卖掉了。但是你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人把地卖了，结果呢他镇静的亲属一定要把他赎回，他没有力量，但是镇静的亲属呢一定要把他卖回，要把他赎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知道他才能够人在家里能够享受家里的好处。人在家里就表示一个救人，得救人他就能享受救恩的快乐。所以就是你看见一个人得救了又没有享受救恩的快乐，那么和没有得救的人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不小，现在很不幸的，那么路德的公公的婆婆他们到了摩亚地区，他们真的是去了，结果那个光景我们知道三个死亡，结果是三个寡妇。但是最后呢，经过十年以后，我们晓得说迦南又丰收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路德就愿意回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人是回来，那块地已经没有。所以人回来了，他不能够享受这块地的好处。但是他的问题不是是双料的问题，不是单个单一的问题。现在对于路德和他的婆婆来说，还不是地的问题。如果现在有人能够把他那块地把它赎回来，我们知道路德没有孩子，拿俄米也没有孩子，那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有那块地，如果没有后裔的话，那么谁来承受那块地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他们是在迦南，但他们不能享受迦南的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和今天的问题是类似的，今天的人在迦南地不能得到迦南的好处，因为被王族吞吃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但是在这里路德不是，路德的公公婆婆是，他自己走上门去，他自己自甘堕落，他自己跑到摩亚地，这他自己拣选的，然后他把他的地卖掉了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回到迦南，他没有办法得着迦南的好处。不止如此，就算是今天有人给他那块地，有等于没有，他们没有儿子，谁能够承受这个产业？没有几次的冬天跟春天过去以后，春天跟冬天过去以后，你看见那块地变成没有人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路德记第三章？ 路德基第三章也是禾场上的故事。这个禾场的故事和基甸的禾场故事非常类似，因为神要用基甸，因为神要用基甸要带领别人过得胜的生活，结果他得过了300个得胜者，感谢主，这是主在基甸身上做的。那么为主要叫他们，要为了叫整个的以色列人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。那这里听姊妹给我们看见说，路德跟着他婆婆回来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路德又是个外邦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外邦人根本是和迦南地无分无关的，但是感谢神，现在呢，他终于做了失去麦穗的人。他在农场主人波阿斯的农田里面，你知道吧，一根一根的失去麦穗。那现在他能告诉别人说，你看我们的主人真是丰富啊，你看这里所有的丰富都是他的，而我现在呢，不过是在别人后面跟着别人失去一点的麦穗，已经能够养活我和我的婆婆，你就知道说我的主人有多么丰富。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旧约和旧约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次读经祷告，一节圣经两节圣经，或者我们来聚会，我们只要稍微一活在里面一点点，我们就得了许许多多的供应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做见证说，我们的主实在是波阿斯，他实在是太丰富太丰富了。这是第二点，但是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不止这么多。今天我们是路德不错，今天我们是外邦女子不错，我们不止现在能够在波阿斯的农田里面能够失去麦穗，我们每次读经祷告聚会都是失去麦穗，结果我们都得了许多的帮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，这一块地是迦南地，神的话是把迦南地赐给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的婆婆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弟兄姊妹您看见吗，在这里他得不着所有的好处。所以现在路德需要经过一个夜晚，那个夜晚呢是在禾场上经过，因为在这个禾场上要发生很重要的事，这是他婆婆教他的。所以呢，等到在禾场上经过那个晚上以后，你看整个的局面要扭转。那经过这个禾场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不止拿阿米那块地被赎回来了，而且现在拿阿米有一个后裔，所以他是空手的回来，最后他手里抱的是俄贝德，俄贝德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儿子，现在这个儿子能够承受那块地。所以因此这一章圣经非常重要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失败而软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卖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把迦南地卖了。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得不出属灵的好。现在我们要问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基督那车不动的？我们怎么样能够再回到神面前，让我们能够承受神所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产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第三章，这里给我们看一条恢复的路。那个地我们实际是被我们卖掉，我们不应该卖那个地，你把那个地卖掉。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重新开始，什么时候我们再重新奋起，什么时候我们再被复兴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回到主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非常重要的路，基甸像羊毛一样需要经过两个夜晚，路德需要经过同样的经过一个黑夜，而那个黑夜是在禾场上面。那么为了这一段圣经呢，我想我稍微要给你解释，因为普通人读这一段圣经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联想。那原因有些不必要的联想呢，就是因为不明白当时的这个背景，当时的风俗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故事的发起人呢是路德的婆婆，所以我们要晓得当时的社会是封闭的社会，不是今天的社会。 所以许多时候人用开放的社会要来领会这个圣经，难怪就有做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联想。那么事实上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当这个以色列是当这个农场的主人呢、啊，要住在农场，要住在禾场上，你就知道可以说是到了丰收最顶点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不光是他的家人，所有他的工人等等，通通就住到农场里面去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温度也很高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是露天的，就睡在这个大麦场上。那么他们普通的习惯是怎么样？他们普遂这些背景我们要懂得，然后我们才懂得下面的对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那普通呢，他们因为这个很辛苦，所以到时候他们到时候一定是欢，就是他们一定吃了饭，也许他们有的人喝了酒，那么非常的快乐，然后那个主人呢他就休息。那主人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睡在露天的，是穿着衣服睡。那么睡在露天的时候呢，普通呢，我们知道那么他的农这个所有的这个佣人，就是所有的这个工人呢，就睡在这个主人的脚前，是这个放射线的这样睡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公开的场合，这个不是个封闭的场合。所以我们要这个整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不只是这个波阿斯在那里睡着了，波阿斯周围有好多的工人都在那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那里一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一天晚上的那个背景，那个晚上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呢，没有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任何不必要的联想，这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那么这里面是什么意思？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说根据神的这个旨意，根据这个生命记跟利未记，如果你的弟兄把地卖了，那你怎么把地赎回来呢？那你必须找一个致敬的亲属。那么这个亲属可以是你哥哥，可以是你弟弟，如果不是你哥哥弟弟，总是找一个很近很近的。那么谁可以替你赎呢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替你赎，你一定要找到致敬的亲属，他才可以做你的救赎的人。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你的 redeemer 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可以把那个救赎的人，他可以把你那个地呢把他赎过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致敬的亲属可以这样做。不过这个是化解了问题的一部分，就是说你只能够把那个地把它拿回来，就是说只能够把地赎回来。但地赎回来没有解决拿俄米的问题，没有解决路德的问题。所以现在呢，需要有一个人呢，能够不只是赎了这块地，而且有人呢愿意娶路德，然后呢从路德就生下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能够替死去的丈夫来留名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也是圣经里给我们看，也是致敬亲属要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有致敬的亲属，或者是哥哥，或者是弟弟，如果哥哥死了，你知道这个时候的弟弟有这样的义务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安排了两个条例，一个呢是救赎地的条例，一个呢是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那么你致敬的亲属呢，为着要替死人留下后裔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，你根据这个条例呢，那么致敬的亲属呢需要去他才可以。所以你们如果去读这个，你看哈，这个我们看第四章哈，第四章第五节，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里买这地的时候，那这地买这地就是赎嘛，所以你看第四节哈，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有人需要把那块地把它买过来，把它赎过来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当然是某某人。那么现在呢？不仅如此，第五节，波阿斯说：“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你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。”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的输呢是输两个，一个呢是输那个地，一个呢是输路德。所以这里呢是这两个输呢都需要是什么呢？都需要是致敬的经书才可以，好吗？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后来呢这个波安，后来那个拿厄米才发现呢，原来那个农场的主人叫波阿斯，波阿斯呢原来是论拿厄米的致敬的情书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吗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现在有谁有资格能够替这个拿厄米赎了那块地，同时也赎也取路德呢？那么只有那个致敬的亲属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拿厄米知道了，只有这个只有什么呢？只有波阿斯他有权来做这件事。换句话说，只有波阿斯能够把他们带回到从前，叫他们能够重新享受迦南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， Kinsman Redeem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亲属而救主，救赎主。这里不是讲救主，不是 Savior， 这里是 Redeemer， 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替你把他赎过来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他有双重的可能，第一他能够把那块地把他赎回来，第二呢他可以娶路德，然后生下厄贝德，厄贝德呢就可以然后就可以继承他父亲，就是继承路德丈夫的名字，然后把那块地呢就可以把他接过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样子的话，你知道你晓得说，那么拿厄米呢他终于能够恢复到他原来的情形，就是说他能够再回到迦南真正的丰富。那么这一个做是谁能够做呢？这个只有波阿斯能够做，那波阿斯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只有我们的主能救赎我们，然后这个救赎是基督得救以后能够把我卖过那块地把它赎回来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今天失败了软弱了，但是呢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能够叫我们重新的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。那现在呢，路德必须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他要到，要这件事他可以在白天做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普通因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说，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在白天做的时候，如果对方拒绝的话，那么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规矩，那么常常呢就带给这个波阿斯很大的窘困。我们的这个时候要么对方接受，要么就变得非常尴尬的局面。所以为了免去这个情形，所以这一面又希望说波阿斯能够心甘，就是能够这个能够什么，能够甘心乐意的做这件事。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，在路德，在婆婆路德婆婆的建议底下，那么路德那天晚上呢，他就到了那个农场，到了麦场里面去。到了麦场，让我们记得他这一去是有地位去，因为神话已经说了，而且他实在是致敬的亲属。所以现在呢，路德就是要来到波阿斯的面脚前，要提醒罗阿斯托，提醒波阿斯，不是苦苦的哀求，乃是根据他是致敬亲属这个事实，那么他来提醒波阿斯。换句话，这个权利是他应当得的权利。那不过现在因为他是夜晚来到农场，所以对波阿斯来讲没有压力，波阿斯可以拒绝，波阿斯也可以接受。所以你知道，在他婆婆的劝告底下呢，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到了农场。那么你记得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那么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的脚上的被，就躺卧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他和所有其他的工人一样的， 都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上，所以呢，现在他来到了波阿斯的脚前，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婢女，承认自己不过的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。不过现在他要让波阿斯知道，波阿斯就着事实来说是他的救主，他可以赎回公公那块地，他也可以赎他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等到这个拿破波阿斯醒过来的时候，那么路德怎么说呢？路德说，我是你的婢女，路德，我现在躺在你的这个脚下，就好像所有的工人躺在你的脚前一样，我不过是你的婢女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我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那这里的衣襟不要忘记，这里的衣襟就是第二章案子所讲的翅膀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恩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路德来到波阿斯的脚前，就是等于我们来到了主的脚前。那么我们的主在至圣所里面，在至圣所里面，你看见有基路伯，基路伯是有翅膀的，那个翅膀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以色列神的翅膀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等于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施恩座的脚前，我们来到了约柜的面前，我们来到了至圣所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祷告就是愿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那个翅膀怎样遮盖施恩座？因为我是蒙恩的女子，所以但愿你的翅膀也遮盖我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下面怎么说呢？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，因为你是至敬的亲属，所以你是我的救赎主。你可以救赎我公公这块地，你也可以救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禾场上的业，乃是我们这些人像路德一样，不错，虽然我们有过失败的经历，现在未做能够能叫未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来到他的脚前，我们只要来到他的脚前，他说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着安息。所以前面路德婆婆拿回去的女儿，我不但为你找到安息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意思说，难道我不应该让你找个安息的地方吗？那么到底什么地方是他安息的地方呢？在这里你看见说，这个路德就是我们现在的来到施恩座前，现在他向他祷告，不是苦苦的哀求，他提醒他。提醒他说，他就是至敬的亲属。那么根据神的话，你看见说，他就能够赎路德，也能够赎他公公的那块地。然后瓦斯就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莫过的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根除。女儿，现在不要害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如其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许多时候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是哀求的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。所以，只要我们向他这样的祷告，你看，主说他一定要照着我反应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现代的女子，他说不过现在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更亲，如果他不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他若不肯的话，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天晚上，经过了那一天的晚上，那么圣经瓜子就说你只管躺到天亮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 那这里就是我们安息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把安息带给我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那我的额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那结果呢，他要叫我们的魂得着安息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？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歇自己的功，我们一直在那里劳苦，一直在那里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产，我们就不能够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。那么只有十字架是把我们带来安息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路德什么也不需要做，他只要来到你的脚前，他只要求他的翅膀来遮盖他，他提醒主说，你是我最尊敬的亲属。那结果就是呢，你知道说，救赎主就一定会要为他进了他的安排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，后来他就拿了六簸箕的大麦，然后就给了他婆婆。六在圣经里面呢是不完全数，六再加上一那就完全。所以就是这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天一亮，等到波阿斯愿意赎路德的时候，那么兄弟们，现在波阿斯现在路德所得的不只是六簸箕的大麦，是六加上一，那个就完全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婆婆就跟他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因为主说我要为你尽本分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你看见吗？我们所有安息是因为他有安息，他如果不办成这事，他一定不休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安息的秘诀，这是我们安息的原因。所以那一次弟兄姊妹，路德在禾场上所经过的那天晚上，就带进了那个财，就带进了那块地的恢复，那个整个的局面就完全的扭转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禾场，把我们带到主的脚前。那最重要的，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安息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肯歇了自己的功。你真的相信，你什么都不做，最后你能够与基督联合，最后你能够说所有波阿斯的都是我，你能这样相信吗？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凡是经过禾场的，都要学安息的功课，因为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都叫他们得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是叫我们的魂得着安息，因此十字架叫我们歇了自己的功。你看见说，是我们主才是救赎我们。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，但这些无论是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忍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变成一个暴躁的人，我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人。从各方面来看，我什么都失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不再跟努力，我也不奋斗，因为我相信他是我的救赎主。到了天一亮，你看见说这件事一定要完成，所以你迟晚躺到天亮，我们迟晚安息到了主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何尝永远是路德应该在的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路德什么也不需要做，但到天一亮，那个人一定要办这个事，而且办事他一定不休息。那么感谢主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第四章，果然这件事情完成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也许很多人好奇，那么那个另外一个人比他更亲的是谁？你知道我们主什么是我们至今的亲属？因为他道成肉身，道成了肉身，所以变成人的样子，所以就变成我们的亲戚。如果他不是，他如果是神，光神他不能做我们的救赎主。他为什么做我们的救赎主呢？因为他道成肉身，变成了人的样子，所以是我们至今的亲属，所以他可以赎我们。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在等等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安息？因为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， 只有那个人说我不熟了，你明白吗？否则就没办法工作。所以这就是合场，合场，合场就是要我合场的经历，结果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是主要单言，是因为有一个人比我们主更亲。那么这个人是谁？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。你知道从亚当开始，这个历史不知道有多少千年，也许有一万年，你两万年都不止。但是主耶稣是主前，是1900多年前才为我们道成肉身。所以如果就说亲密度来说的话，我们的自己比我们主更亲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他要不要主，他能不能主？到了第四章，他两次说我不能主，我不能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一直要等到我们自己来对主说我不能输，我们被带到，本来我们想输，本来我们以为说我们多做一点我们就谦卑了，多做一点就温柔，多做一点就忍耐了。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说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，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主就做了，他就是我们。那他不只买了这块地，然后呢他也娶了路德来做他的妻子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个夜是个关键的夜，就是因为那个夜，弟兄姊妹，他在主的脚前的那个安息和那个祷告，结果就我们就扭转了整个的局面。第二呢，他如果走在合场上面的话，他能够说：“你看，我的主人真好，因为所有。”这是我主人的丰富，我不过是失去他的麦穗，我不过是失去他一点点，就叫我得主这么大的满足和这么大的喜乐。但是到了第四章，他真的跟波阿斯联合，你想想看，他如果真的再回到农场的话，现在的感觉跟从前不一样。从前的要说我的主人真富有，所有的农场都是他的，现在他再从农场里经过，他要说这些不光是波阿斯，这些也是我。这个不只是波阿斯的丰富，整个的农场都是我。从前是一根两根的带在麦穗，现在整个全场的麦穗都是我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叫做与基督联合。与基督联合是要卸下自己，与基督的联合是需要经过一个合场，而那是一个夜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尽我们所能，一直等到天亮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一定要赎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不过他要等，等到我们自己说我们不能赎，不能赎。最后我们看见说路德记的故事就已经完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合场上的夜，这里啊，一个是路德的故事，一个是基甸的故事。路德是讲的生命，基甸是讲的工作。路德是讲的童女，基甸是讲的仆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两个故事都和他都和一个关系很重要，就他们都在迦南美地上，但是他能不能享受迦南美地的好处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从基甸身上，他需要经过一个合场的夜。对于路德来讲，他也需要经过一个合场的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可爱的故事。我们感谢主，从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，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基础之内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每一点都能应用在我们身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圣经中旷野的夜景，还有迦南的夜景。我想旷野的夜景跟迦南的夜景呢，我们全部都讲完了。我们这次还没有讲到大卫的暗夜，还有所罗门的黄金之夜，还有其他的旧约里面还有好多夜晚，还有加上新约的。那不要紧，我们在这里虽然没有讲完，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，如果我们讲过的话，我们一定把那个，如果是用中文讲，我们一定把卡带送到台湾。那么我们希望最后也能够送到弟兄姊妹手里。那么圣经夜景的第一册我们已经变成书了，那是创世纪的。那么从这次讲课以后的，主若愿意的话，也许我们也能够变成书。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可能的话，留下你们的地址和通讯处，我们就能够把这些资料，将来如果有卡带出来呢，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。 也虽然这次我们没有讲完所有圣经中的夜景，但是最少呢，旷野中的恩典我们讲完了，旷野中的夜景还有迦南的美丽夜景，那么这两段呢我们都算是靠着恩典说过了，还有一分钟，所以这次没有过时，这也是奇迹也是神迹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叫我们能聚在这里，为着在这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特别为着花莲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，我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，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做了奇妙的工作，你不会把我们祷告放在一边，你也不会把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血放在一边，我们相信你一定要照着我们所祷告成全你自己的旨意。主啊，但愿花莲的弟兄姊妹能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好处，我们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，虽然有的认得有的我们不认得，但是我们请你祝福他们，祝福你在花莲的见证，祝福你在这里花莲的各个神的儿女们，但愿神的儿女们能起来爱慕你自己的话，但愿这一次在花莲所释放的话不只是为着各地的，也是为着这个地方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照着你的恩典来使用这个机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你的